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786到178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第六条，道德的良心。那么这个第六条内容比较多，我们会分成两讲去看。那么在这一讲呢，我们先看呢其中的第一个部分。我们首先看道德良心的1776号。人在其良心的深处发现法律的存在，这法律的来源并不是人，人却应服从之。这法律的呼声不断地促使人去爱、行善并避恶，在适当时刻，它便于人内心发出回响。这是天主在其心内铭刻的法律，良心是人最秘密的中枢、圣所。在此，人独自与天主会晤，并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看这个1776条哈。这一条呢，它整段呢都是来自这个凡尔大公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第16号，就整个这一段都是来自这个文件。它就良心的一些具体表现呢做出了相应的说明，而每个人呢都能够发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呢有一个法律，而这个法律呢指引人行善避恶，而这个法律的基础呢是源自天主。那么良心呢是人的神圣之所，甚至它可以称为是在人心内呢最神圣的那个部分，因为人是借着这个良心的跟天主会晤，也聆听他的声音。这个他呢是天主，也聆听天主的声音。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良心这个词的那个定义。那么良心这个词呢，就是它的本来的出处啊是来自希腊哲学，它本意呢是道德判断当中的这个自我意识，它是个自我意识。那么良心的运作呢，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认知，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认识，它也是在这个事前、事中和事后呢都有介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字，也就是良心这个字呢，就它本意而言呢，它不只是含有这个自知的这个意思，它是一种意识嘛，自知的意思，而且呢它又含有对意识作为好和坏的判断的意思。比如说在我国，良心这两个字呢也正好有这样的含义。那么具体的说呢，那么我国的哲学当中啊，通常是以心、腰，或者是孟子是以良知、良能来表达这个良心的这个含义。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多马斯呢是将良心纳入反省批判的这个伦理神学中的第一人。旧约内呢，他在早期的著作里面呢是以心呢来谈论良心，他用心，这一点呢与我国的用法呢是非常接近的，甚至呢跟东方的思想呢是更为接近的。我们知道呢，我们相比这个西方跟东方哈，这个希腊人呢他们重视的是认知，而我国和东方人呢哈，因为我们是在东方，所以呢我们更注重的是心，我们是以心作为出发点，这个是经常是如此，凡事都离不开心。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心的这个重要性的话呢，那么你就查一查凡是带心字的那个成语啊，那你就知道它所表达的含义了。那么新约的福音内呢也没有出现良心这个字，但是呢福音内呢它强调一个内在的这个价值，那么还是跟那个心有关，它反对啊外在形式的那个法律主义。这一点呢是在耶稣所讲的山中圣训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对良心这个词使用最多的呢是保禄，也是他将这个本来是哲学的这个词汇呢正式地带入到了基督宗教的这个范围之内。新约里面呢共使用良心这个词呢30次，而保禄自己呢就使用了25次之多。在保禄的那个作品里面，他虽然没有系统性的讨论这个词，就像今天一样哈，系统化的去讨论，但是他频繁的使用这个词汇已经足以帮助我们看清它的含义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一个大问题，良心的判断。1777号，道德的良心存在于人心深处，在适当的时刻嘱咐他行善避恶，道德的良心也判断具体的抉择，良好的予以赞同，不好的加以谴责。道德的良心证明与至善相关真理的权威，人受到至善的吸引，并由他领受了诫命。当聆听道德良心的时候，明智的人便能听到天主发言。我们看到良心呢，它是存在于人内心的最深处，只要是能够正常运用理性的人，或者说叫做正常运用理智的人，良心呢就是具有实现价值需求之整体性的一个判断能力。 也就是说他就能够正确的去使用自己的良心的判断。那么良心呢，就会对具体的事物呢提供判断，好的他就赞同，恶的他就加以谴责，那就是拒绝。那么所以呢，良心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他行善必恶。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良心的根源呢其实啊是天主。那么这个可由啊这个善恶的标准以及呢与人所渴望的真福呢是一致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这个标准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除了那些拥有错误良心的人，那么剩下都是一致的。这种出奇的一致呢显示呢良心呢它的根源呢就是天主的那个存在。那么当人呢以明智去聆听道德良心的时候，他就能够听到天主的声音。我们看这个1778号。道德良心是理性的一个判断，借此人可以对一个将要做的具体行为、正在做的行为或已经完成的行为认出其道德的品质。人无论讲什么、做什么，必须忠实地依照他所确知为公正和正直的去讲、去做。借着良心的判断，人领会并认出神律的规定。良心是我们心灵的法律，但超越我们的心灵，对我们发号施令，只是责任和职务、恐惧和希望。良心是自然界中一如恩宠界中的那位传讯者，透过面纱向我们发言，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良心是基督所有代表中的第一位代表。那么道德良心的这个叫法呢，与这个良心的功能啊，是对事物的道德性给出评价有关。那么评价的具体时间呢，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发生时和发生后给出一个理性的这个判断啊，所以我们看他判断的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在事情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那么因为呢良心评判时间的这个关系，事后的反省啊常是有帮助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反省是基于他的这个特点，人虽然能够找到各种的借口呢欺骗别人，但是呢他很难超越自己良心的判断。为此呢良心的超越性呢就显示出来了。因为良心呢是在一个人之内他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当然一个人外表他可以装作这样或者是那样，但是他很难去超越他自己良心已经做出的那个判断。那么道德的品质呢，也就是就善恶做出判断。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与希腊哲人的观点及其生活里面的实践是一致的。评价的内容呢常是基于人的所言和所行，基于自己的那个认知而做出判断。良心呢因此能够显示出神律的超越性的存在。所谓的神律呢，就是天主所制定的法律。这段最后引用这个部分呢，是来自纽曼，他强调呢这个良心的超越性，它只是我们当行和当尽的义务，其实质呢是基督呢就是透过良心的显示旨意啊，就是显示他的旨意来引导我们。那么这个引导的目标自然跟基督啊愿意我们朝向的目标以及良心本身的那个固有的那个目标善是一致的。我们看这个1779号。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为聆听和顺从个人良心的声音，每一个人必须小心地面对自己，这内心收敛的要求格外需要，尤其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屡次阻扰我们反省、省察或自我收敛。返回你的良心，向他发问，弟兄们，返回内心，并在你所做的一切中注视那位作证者天主。为了能够顺应啊良心的指引，人必须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良心，听从其裁决。这个也需要日常加强自身的准备，这其中啊就包括一个重要的功夫，就是内心的收敛和省察的功夫。内心的收敛，因为呢若是没有以上的这个准备啊，就是身边嘈杂的声音就会把良心的呼声掩盖了，就是杂音太大把良心的那个呼声给掩盖了，我们无法听到真理之声，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到真理之声啊向我们讲话。那么按照圣奥斯定的这个说法呢，积极的准备呢会帮助我们借着良心的指引而听到天主的声音。因为良心的这个根源呢毕竟是源于天主那里。我们看这个1780号。人位格的尊严包含并要求道德良心的正直， 道德良心包括对道德原则的领会，也包括将这些原则经过理性和善恶的实际分辨之后运用于目前的环境，最后包括对一些具体的行为，不论是行将开始的或是已经完成的，做出判断。在理性的法律内，有关道德善所宣告的真理，实际上具体一点，意为良心所做的谨慎判断所承认，人称那依照这判断做选择的人为明智的人。我们看哈，良心的最基本的意义呢，是指啊个人的道德意识，就是对道德的那种意识，它是具有道德责任感和人之自我知觉，所以人的尊严呢，要求啊人按照道德良心的正直指引而生活，这是人的尊严所要求的。那么道德的原则呢，会在具体的事项上啊来运用，经善恶的分辨之后呢，来采取行动，也就是说看它到底是善还是恶，是做还是不做。那么道德良心呢，甚至会在事情发生之后对事情本身呢做出判断，在良心的判断之前呢，有理性的认知及判断先行存在。那么当二者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呢是明智和正直的人。那么这说的好像多少有一点抽象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良心呢在做判断之前呢，实际上是有理性对他有一个认知，那么所以这个认知和那个判断呢，二者是相连的。那当他们一致的时候，都是做出一个善的结论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呢是明智和正直的啊。这个明智呢和那个认知有关，那就是关系比较大，或者说那么这个正直呢就跟这个良心呢做出的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有关。那么事实上呢，这是当一致是好了，也是要追求的目标。如果这个二者不一致的这个时候呢，通常是来自人自身，就是他们不一致的时候，那么它的结果呢通常是不好的，或是人因为某些原因不依照良心行事，或是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呢藏在背后，常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不一致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比如当年呢，这个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宣称啊叫做什么大东亚是共荣，所以呢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将这个侵略战争呢美化成正义的。那么这表示呢二者肯定是不一致的。那历史呢对这个事件主流的评价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侵略的一个定性，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说这个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哈，那只是为他们自己那个侵略的这个战争做了一个什么一个政治的狡辩而已。那这是一个政治的狡辩，这个就是骗人的啊，是骗人的。那么这类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就是说当我们想去做一件恶事的时候，良心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是恶，不能去做，就是他已经做出判断了这是恶啊。当然理智先认识这是恶，然后呢良心呢他告诉他是恶，你不能做。在做这个事之前或之后呢，如果我们非要做的话哈，通常呢会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如果把它放在一个较小的一个事情上，就比方说本来我今天这顿饭呢已经吃饱了，但是呢就是当我发现还有一个好东西是我特别想吃的一个东西，那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自己就会欺骗自己了，我把它吃下去应该也没事，还可以，是不是 啊就还可以，所以他就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欺骗。那么事实上他已经吃饱了，如果再吃的话就多了，多的结果就是对身体有伤害了，那么那这个伤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恶。那此时你说良心他有没有发觉呢？他其实发觉了。他有没有判断他是恶呢？判断了。但欲望此时很强啊，就是想吃的这个欲望很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办法说服自己，说在一个人之内和在我们一个人之外，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它的性质啊是一样的。他就是用一种假象把你欺骗了。可是呢，当你一旦呢，你把这个东西吃下去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醒了，哎，其实呢，我上当了。所以这个理性的这个认识还有良心的这个判断不一致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悲剧性的这个结果。还拿刚才日本人侵略那个例子说哈，它的本质呢仍然是理性的认知和良心判断不一致所导致的。我们平日里呢，我们也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某某人呢丧良心，其实呢也是指的是不一致。那么所谓的丧是丧是没有哈，是他做事情的时候没有按照他的良心的这个指引去做，所以说是丧良心啊，就是大概指的是这种不一致。 讲这个不一致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发现呢那个一致，只有那个一致呢才是正确的。我们看这个1781号，良心呢使人对所完成的行为呢负起责任。如果人作恶，良心的正直判断呢能够留在他内，作为善的普遍真理的见证，同时对他这一次的选择做见证。良心判断的裁决仍可成为希望和慈悲的保证，在指正所犯的错误时提醒人祈求宽恕，继续行善，并因着天主的恩宠不停地修炼德行，在他面前可以安心。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还可以安心，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若望一书3:19-20。良心的首要职责呢就是判断，然后呢也能够督促人按照正义来执行。由于良心向善和出自天主的原因呢，那么即便是人在选择了恶之后，良心呢也能够敦促人转向善。那么这在本性的世界里也通用哈，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外教人在做了恶事的时候呢会有良心不安的表现。那么俗话所说的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那个亏心呢其实说的就是良心。那么根据事情的大小呢，这个不安的这个时间呢当然也可能会有长短。那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重点就是这个良心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安，它其实有敦促人能够做悔改呀，或做出任何有利于这个善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对善的一个敦促。那么为基督徒而言呢，良心呢可以提醒人认罪求饶。那我们前面说那个是就本性的层面说的，那这个为基督徒来说是就超性的层面来说的。良心它可以提醒人认罪求饶，他继续行善，他甚至还可以凭借着天主的恩宠呢而修炼德行啊，就是悔改，然后按照悔改的要求来做出相应的改变。然后看1782号，人有依照良心和自由行事的权利，为使他本人得以做出道德的抉择，不应强迫人违反良心行事，也不应阻止人依照良心行事，尤其在宗教的事务上是如此。良心和自由呢都有朝向善的这个趋向，我们之前在介绍自由的时候也讲到，为此呢在理想的状态下，二者可以一致地奔向符合道德方向的选择，也就是完成一个共同的善。因为良心呢是如此的神圣，凡尔的墓志宪章呢就称良心是人最隐秘的核心和圣所，为此呢要得到相应的尊重。我们会发现哈，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一般的宗教传统呢都称良心是道德意识的核心成分，即是对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这个内在的知觉。由此呢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良心自由啊应该受到尊重，在宗教的事务上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我们要切记，良心呢它本身拥有着较高的权威，但是它的权威呢不是绝对的。因为从理论上讲哈，错误的良心呢仍然是可能存在的，就是它有错误的良心存在的这个可能。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大问题，良心的培育。1783号，良心应该受到教导，道德的判断应该受到光照，受过良好培育的良心是正直和诚实的，它依循理性，符合造物主的智慧所愿的真善而做出判断。良心的教育是必须的，因为人类遭受负面的影响并受到罪的诱惑，宁愿随从个人的私意，拒绝接受权威性的教导。那么道德良心呢意识的这个觉醒啊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人有义务呢随从良心，也同样有义务按照客观的标准来培养自己的良心。那么换句话说，除了忠实的这个随从良心之外呢，仍应为重复做决定的形态负责。那么对良心的这个良好教育呢，正好能够抵制和纠正人类呢所受到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及罪的一些诱惑，还有像什么随从私意啊，拒绝权威的教导啊等偏差。其中这几项啊有一个叫做罪的这个诱惑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犯罪呢一般来说呢都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个便利，按照良心的指引呢常意味着要付出多倍的这个努力。那比方说为一个喜欢吃瓜的人 就那个喜欢吃甜瓜的这个人，如果你自己要辛苦的去种那个甜瓜，你从开始种到能够吃上，那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真的要付出不少的辛苦。但是呢，如果你去偷一个瓜，要简单的多啊，要简单的多。所以你看犯罪呢，通常啊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个便利。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是说贩毒，那么一次贩毒所挣到的钱，你多日的辛劳你都挣不来。但虽然如此啊，但是良心呢通常还会给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教导。所以在这儿呢，这个良心呢是需要培育的。我们看1784号，良心的这个教育呢是一项毕生的工作，自人生的最初几年，它启发儿童，使他认识并实行由道德良心承认的内心法律，明智的教育教人修养德性，预防或治疗由人性的软弱和过失所产生的恐惧、自私和自大、罪恶感和自满的冲动。良心的教育呢，保证自由，产生心灵的平安。良心的培育工作呢，会终其一生持续的进行。那么从小呢，就学习控制行为，经过听从父母的这个规定啊，到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出规定内的这个理由及价值。最后呢，成长到呢，不顾任何外在的法律及权威，而能够做出呢，在道德上是对的行为。中国古人有一个说法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到了七十的时候，能够从心所欲还不逾矩，那个时候就变得自由了。那么由于负责的这个选择呢，要求人寻求所有的相关资讯，那么所以呢，正确的良心的形成啊，不只是在于家人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家长啊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那么正确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必须脱离一些盲目的选择，进而受到客观的标准或者是规范的一些引导。那么这里呢，并不意味着是说不经思考呢就接受权威所定的法律，而是指呢在去做事的时候呢，要忠于理智的规律。那么觉察自己的这个义务呢，及行此事所能够产生的后果。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好的良心教育呢，能够保证自由的行使也是正确的，并能够带来心灵的平安。我们看这个1785号啊，在良心的培育中，天主圣言是我们路途上的光明，我们应在信德和祈祷中听取圣言，并付诸实行。我们还应该在主十字架的注视下省察我们的良心。我们有圣神的恩宠作为支持，有他人的见证或劝告作为辅助，也有教会权威性的教导作为引导。那么基督徒呢，还受到这个福音的及教会教导的这个指引。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培养良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同时呢，他也受到自己的祈祷和天主恩宠的这个帮助和矫正。那么法律呢所提供的这个指导要点呢，对这个慎思熟虑是很重要的，平常只要稍加反省即可。那么有的时候呢，没有特殊法律可循，有时呢即使有国家法或者是有这个教会的法律可循，良心呢仍需根据最高的这个准则，就是根据良心呢做出一个不服从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区分是否是出于自私而做出这样的一个不服从的决定。对重大的事情轻易下决定，或者是在根据不充足的这个情况下呢而就做了一个判断等情况，可能会导致什么错误良心啊，这个错误良心。那么经常不听良心的呼声，会减低对价值认同的敏感度。就是你经常不听良心的这个警告，那么你最后呢，你对良心就变得麻木了，且扼杀自己的良心。由于呢，人人都有此道德感或者说知觉，所以呢，良心存在于每个正常人的身上。我们之前也提过哈，就是每个能够正常运用理性的人身上。但正确的良心呢，不是一蹴可及的，它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的，它是在人的一生当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那么发展到最后呢，良心呢乃成为道德成熟者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这个结果呢是可期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